九号人的小剧场情境一，以幸福教练 Gina 九号人为例。
哎、欸、，Gina， 我们这礼拜六要不要来录音啊？刚好有时间哎、欸，而且听众都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哦，好像还不错哎、欸。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我可能要想一下，再讨论看看。我们可以先在我们各自的地方先想一下要讲什么啊。
各自想一下是怎样？到底要不要录啊？
情境二，九号人的小剧场，以幸福教练 Gina 为例。
哎、欸、，Gina， 最近这个疫情真的很夸张耶！大家这边狂打疫苗，也不去查证一下这个疫苗是什么样的疫苗，我觉得真的是很不行耶！如果打在身上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哦，我想那些人要打，应该也是有他们的想法啦，应该他们也是很害怕，所以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啦。
怎样都有道理，那、啊、就不合理啊！
好，这是以上呢，是我们我跟 Amy 未来的心理师 Amy， 我们两个人一起讨论出来的情境小剧。
Gina 真的，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
对，他是一个很经典的九号人，所以不知道从我们刚才的小剧场里面，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九号朋友？讲话就是这样，都很可爱，总是中立，所以听起来讲话有点模棱两可。
对，然后不太会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就算你跟他讲话，你变得很激昂，你希望有人认同你的话，他也不一定。
对，
但他也不会刺激你啦。
对，他就温温的。
对，温温的。所以我觉得的话，九号是还蛮像是棉花的、欸、我觉得。
砸不到他。
就软绵绵的。
打太极啊，
打太极的，很擅长打太极。好，但是九号是真的很可爱，我相信你们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喜欢上九号或是跟九号恋爱的人啊，一定都是觉得九号好相处哦，而且好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很自在，然后他不会强逼你，然后做什么事都很冷静平淡，这是他们的魅力啦。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关系中的九号 ，Which type in love？
Type 9。
对 ，Type 9， 我们的标题是“请不要
逼
迫
我”。他们不喜欢被逼迫，
对，不喜欢被逼迫，或是不要强迫他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一开始想要讲的是，每一型呢，九型每一型呢，都有一个倾向，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伴侣。那我们前面说四号嘛，我们来回顾，四号想要找到的是
灵魂伴侣，
然后二号，哎，三号想要找到的是
高成就伴侣，工作好伙伴，
是成功的伙伴。然后二号想要找到的是
在乎他、在意他、
在意他的伙伴，对。然后九号想要找的是。
九号呢，他会想要找一个如同好友一般的伴侣，
就是好有趣好玩啦，
对，
然后让他觉得是可以好自在这样，
舒服的
很舒服的。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九号，我们要介绍九号里面有几点啊，五点，五大点来介绍一下我们九号人。先来告诉我们的听众们，九号人为什么会有那些你平常看到他们的反应机制，那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因，所以他们会表现出来好像软软的啊，像棉花啊，你是任你生气，任你骂，任你
宰割。
好像有这种任你支配的感觉。好，我们来讨论一下他们的核心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的人格 会长这样。那第一点呢，来 Amy， 我们要介绍的九号第一点是
九号是
他们拥有一个
觉得自己不叫不重要的自我。
他们拥有不重要，就是拥有一个不重要的自我感。那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九号呢，他很难把自己当成一个核心的重要人物，像明星那样，所以他们通常是会透过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说到如同明星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办法像明星是什么意思？
应该说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为这个团体中最重要的，或者是他们不会想要成为一个最焦点的焦点。
哦，那我想到一个比喻，我觉得他们蛮像是相框的，就是一个相框里面有照片嘛，照片中会有主角嘛，那我觉得九号有时候会很常成为那个相框，就是忘了自己也是相片中的人，好像总是围绕着别人的生活，别人为中心，
好像他们常常在支持别人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 陪在身边的
陪伴者。
对，
陪伴者。 对，所以我觉得九号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有选择九号当好朋友啊，或者是当伴侣的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觉得说他们很好相处，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们不太看重，也不是说，也不是真的很那种
很自卑，
很自卑，不是不是，但是是说他比较以他人为重点，
对，他很可以知道别人的需求，
所以好像很容易可以就是做到说安慰别人啊，或是对待别人让人家觉得温柔舒服。
对，但这其实有时候就是他们太好了，也会让给他们身边的朋友一些疑问，就是哎，你是真的原本就这么好吗？还是你有一些压抑，有一些隐藏，才会显得如此的包容
啊？我喜欢你说的那个字隐藏，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几个九号朋友，我很喜欢他们，但真的在相处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会问你说哦，你过得怎么样，你好吗，你如何，你 OK 吗，然后我会反而会选择说好像他们比较不会说出自己的主见，或者是会让我觉得似乎有隐藏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可能不是故意的，但就会让我觉得说哎，那他是不是忽略或者是故意不讲自己的主见。
对，可能他们比较不习惯讲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比较以别人为重。
唉，九号和平大使
但是他们这种人在朋友当中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凝聚力耶，就是有九号在的地方就会感受到包容，感受到和平。
真的真的，只要团体中有九号，他都会，他站在那里，九号本身的存在感就是一个带来凝聚跟带来那种和谐。
对，他会把所有人都包进来，不会让别人有
好像被忽略，
对，
或者是好像我不重要，
对，
因为可能当中他觉得最不重要的是自己，
对，所以他会去听取每个人的想法，觉得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重要的。
嗯，所以有点像是黏着剂耶，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如果是在一个关系里面的话，我觉得或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他会像是一个黏着剂，好像是胶水，想把大家就是黏在一起，所以好像变成说因为是胶水嘛，所以看不到自己，因为其他的纸片比较大，面积比较大。
但这其实黏着剂也真的，这个黏着剂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但有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哦，如果有他们没有办法去将他人黏着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维持现场的和谐的时候，我发现有九号人会淡出，
可能
像泡泡很淡出，
可能因为不和谐吧，中间有冲突嘛，或是分裂的，九号会觉得很不喜欢这个状况。
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时机，我总是感觉到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在人群中的兼容，就是找到一个缝隙，是让大家可以彼此兼容的。
好厉害！
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会淡出，不论他是离开现场，还是他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现场，思想或者是逐渐也不在现场。
难怪他们会被称为和平者。
对啊，保持大家的和平。但一昧的和平真的是好事吗？这是我想提出来的。
嗯，这个，
关系中总是会有摩擦啊。来问一下，我觉得在这边插一下， Amy 是学那个嘛，或现在学婚姻，就是伴侣幸福满意度嘛。
嗯，
那请问婚姻中一定总是没有冲突吗？
怎么可能啊。
那为婚姻中的冲突会带来什么好跟不好？
其实冲突本身没有好跟不好，主要是看你怎么去处理。
怎么说？
就是处理冲突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有一种叫做兼容性的，就是顾虑到你的需要也顾虑到我的需要，然后也有比较不健康的，就是只顾我自己或是只顾你自己，或是觉得我不重要你不重要。所以一个好的冲突处理方式其实是两个人要有所沟通，而且要去处理跟看重这个冲突。
但如果有人不想就是面对这个冲突呢？比如说九号就倾向回避，
那这个冲突可能在相类似的状况可能就会继续的不断发生。
哎呀，循环是不是？
对，
也就是说那你觉得冲突好好解决会帮助关系变更好吗？你们在研究的时候。
会啊，是会的，会提升你的满意度。
所以冲突反而有可能是一个跳板，让你们的关系更紧密。
可以
可以。好，那接下来哦，九号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我知道，我说真的，我知道对九号朋友来说要面对冲突真的太难了，因为他们的天性
就是和平，
就是和平要和谐，没有办法 在这个状况里面，待在这种境况，或者是待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场合里面。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讲说，那到底九号除了和平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让他们不想？
其他的特质，
对，其他的特质除了和平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系列啊，其实还蛮挑战我们的听众的，也挑战到我们自己啦。就是我们不会只想讲好的部分，因为我们相信人有善也有恶。
我们追求 real，
对，我们追求 real， 四号耶 real。
Okay.
所以我们这边讲九号说真的是很爱好和平，没错。不过有一个特质比较偏向比较稍微负面一点的特质，会让他们没有办法或是不想要去面对冲突，就是第二点，
九号呢，他们通常的天性会比较懒惰一点。
所以我们前阵子在我们的 IG 啊，我们不是就有 po 一个限动问题吗？就是给九号的问题说，你要选，你觉得九号是好相处还是
懒惰的？结果好像票数相近吧，
不相上下哎、欸。我们那个调查不相上下哎、欸，就蛮多九号人觉得自己好相处，但也蛮多九号人觉得自己很懒惰。
对啊，
不过这个懒惰是很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懒惰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叫做相信桥到船头自然直。
船到桥头自然直。
哦、啊，讲错了啊！天哪、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好像把刚才卡掉。
卡。
所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天性的话，就有点像是说好像躺在那边相信事情中就会好起来的。
对啊，难怪他们也有一些别称啊，九号又会被称为疗愈者、乐观者、抚慰者之类的，
就是乐观嘛。乐观就是说、啊、相信事情总会往好的 方向发展，但是相信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跟什么都不做在旁边其实是两回事欸，可以是分开的。
对，
因为你可以相信事情会往好的方向，但是你也可以做一点什么。
对，可是他们的相信可能就是相信说事情会往好的方向，然后我不用做什么也会好起来。可能他们是这样想的啦，我不知道。
呀呀呀！所以说懒惰是九号人的核心问题。我们每一集都会讲到不同类型的人的人格的核
心
问
题，
来复习一下嘛。四号是
嫉妒，
想看见别人拥有我没有的。三号是
欺骗，
我想要变成别人眼中最美好的样子。二号
骄傲啦，
哦对，骄傲，因为我可以帮助你，所以我
所以我不是需要被帮助的那
个，我不是需要被帮助的那个人，而且我对你这么好，你看我对你这么好，嗯，对不对？
哇，好像那个什么七大罪哦，就是那个电影吗？七宗罪，
还蛮像的，还蛮像的。然后九号的这个，我如果讲要讲原罪话是懒惰啦。
这个原罪也太可爱了吧！
不想制造问题，不想有压力，倾向将事情都简单化，希望我身边所有的关系都是和谐的。但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就和谐的，那该有多好！
太可爱了，
嗯，真的我很喜欢他。
好像
君娜哦，我相信他会听这一集的。好，然后呢？但是我们要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懒惰的原因。或者是说他们会想说远离问题让他自行解决，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入的点，就是我们讲到的超能力、哦、每一型都有超能力嘛，
九号也有。
九号的超能力是什么呢？
他可以看见到不同的观点，他可以了解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但是呢他们同时比较少会去看到自己的观点。
有点像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的情境剧里面，我们讲到说疫苗事件要不要施打疫苗，
对，
或者是说讲政党政治，讲时事社论，每个人多少都会有自己的倾向跟信念跟主张跟理念，对吧？
对。
但九号很奇妙，他的这双超能力，他的眼睛有一个超能力，就是他可以看到，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各种观点，对吧？
没错，
大部分人都倾向于看到认为自己，就是自己认为说这是对的，这是好的，有益处的，这才是道德嘛，这才是标准，这才是对世界有好的。但是九号可以看到每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他既然可以看到每一种观点，也就是他可以看到这些观点的每一个的观点的好。
对，
所以就会，我觉得啦，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可以看到哦，都是，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像什么鉴赏家嘛，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的美好，所以有时候会
调解人，
对对对对，所以好像忘记说，就或者是就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没有这么讲，我觉得是某种谦卑啦。
对， 不会去伸张自己的主见，
对，比较没有那么主观，反而是客观。可是很客观的人通常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这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有这么多的立场角度跟观点，那我是不是蛮微小的，我的观点其实没那么重要。
对，
我觉得这是相形之下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论。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九号呢其实不是故意啦，也不是那么故意说，哦，我就是懒在那边。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觉得这么多观点，那是你进到一个百货公司，你要买东西有太多太好的了，每一种都很好，你瞬间不知道要选什么。
他好像就是每一种都看一下，每一种都去了解，每一种都知道。
对对对，所以我这边会想到说啊，如果在朋友关系中的话，我们或许会欣赏他们，会比较容易欣赏他们，觉得说，哦，你们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野，九号人不会那么主观。那在陪伴你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讲一件你的心事，或是你被上司骂，你回家不高兴啊，怎么了，他通常不会批判你。
对，但他也不太会支持你，不太会那种认同你。
但他会给你感觉很像是很认同你，很舒服啦。
对，很舒服。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或是情侣关系里面，如果要共同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就会变得很会让九号的伴侣很不高兴。对，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就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呢？你为什么就
不做决定、啊、
对，不做决定呢？你应该表达些什么吧。对，九号人呢很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冲突，很不喜欢这样的好像有这样的强迫感，
不想要有这样的压力，好像必须要选边站。
但是其实如果要谈亲密关系的话，亲密关系有一个重点嘛，对不对？就是要展露自我，
对，真实，
展露自我的真实，各个部分的你。因为你的伴侣就是喜欢你，爱你，所以他想要知道你的各个层面啊。但如果九号总是 表现的像是说，哦，应该还好吧，或是什么都好的话，其实这如果这是天性的话，我觉得是后天是可以有一些调整或改变的。
对，
就是天性可以这样，可是也要去看待你的伴侣的需求，如果他就是真的很想了解你的话，
可能需要取得一个平衡啦，同时可能想要和谐，但又需要照顾到伴侣，可能希望你做一个决定。
对，而且我觉得说，其实一般来说，普通人们就是想要知道你喜欢什么，你怎么看待事物，你怎么感受，你认同什么理念，你选不选党派。就是我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九号如果要能够在关系中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的话，很需要去认明到这一点，意识到说，虽然我是总是客观中立的，虽然我有超能力看到各种观点，但是我身边的亲密的人其实是很想知道，因为他们就是总是想知道嘛，知道你喜欢什么，你感受怎么样。
没错，这是，但我觉得这也是互相的啦。九号需要去明白说，他身边的人有这些的想要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但身边的人，我觉得同时我们也需要去理解到，九号其实就是不想要有这样的压力。如果我们一直想要他给出一个意见，给出一个立场的话，他会感受到不舒服，感受到是有压力的。
我觉得对九号来说，他们希望的是关系应该要简单，不想要那么复杂，不想要一定要讲些什么。
所以他们在关系中可能伴侣比较会包容，比较不会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
我觉得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讲二号的时候讲到那个机制，给予收取的机制，就是九号其实给伴侣的感觉是舒服的、宽容的、客观的。那其实他然后 不高标准，没有高标准，所以其实他也希望他的伴侣对他也是同样的。
是因为说他用这样的方式对他的伴侣，因为九号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在他的机制里面，他觉得说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他用这样他觉得最好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伴侣。
对，然后所以他 同等也希望说伴侣可以这样回应他，不要对他有太高的期待。
没错，每一型其实都是这样啊。
对，
而不是说不要太高的期待，而是都有自己想要被对待的方式。
没错没错。所以当九号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好像伴侣对他有比较高的标准，或者总是希望他做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变成像树懒。就懒在那边给你
装死
装死。对，就懒在那边了。真是很可爱，树懒很可爱，很安稳啊，然后很乖啊，
但可能就是吹不动啊，叫不动这样子。
是真的这样子，没错。
所以这样看起来，九号比较一些隐藏的问题，比较像是 会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主见之类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聊到说，如果九号遇到这样的强迫啊，被强迫被强逼的感觉，那他们会产生用什么机制来反应？
树懒
就是怎么样，
装死。
装死，好，装死的话其实有点像是退缩吧，齁，
对，
所以呢退缩的话有点像是说，哦，我感觉到被威胁，我要默默的离开
拉出一个界限
对，拉出这个界限。讲到界限的话呢，其实九号啊，我们说九号八号一号都是
本能原组，
本能原组以九型人格来说，他们是被归类为同一组。相比较我们上个礼拜刚完成的二三四，二三四是心原组，
心
感原组，对。那八九一是本能，本能就是身体，就是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做什么来掌握或是可以试图掌控我的界限。所以八九一的话，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侵略或压抑的行为来隐藏他们内心的愤怒。这个愤怒的情绪显现的时候，其实是在表明说他的界限被侵入，这是他们来区分什么是我什么不是我，区分自我感的一个机制。
哦，那所以跟心原组不一样，心原组是用我是谁，
对，
我
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的身份感是什么。那他们核心的情绪会是一个 羞愧感，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价值，有人不看好我，有人不肯定我，那我可能是会有产生这种羞愧感。可是八九一的话是愤怒
还蛮不一样的，
对。然后这个愤怒会让我想以前我们玩的一个游戏，
愤怒鸟，
愤怒鸟，没错，
愤怒鸟家族，
超级像愤怒鸟的。就是愤怒鸟不是就是一群那个吗，一群就是鸟儿们，然后但他们的家园被侵入，被一群绿色猪猪侵入，
他们要打爆
对，
打爆猪猪。
然后如果以这个八号人来说的话，就说这群愚蠢的猪猪，我要来解决你们，你们要嘛就是不要挡路，不然我就要把你们给解决掉，
爽。
然后一号呢，
一号会觉得说这些猪猪呢需要被组织起来管理，去给他们去
有事做，有规则，
遵守一些规则，对，不然他们不会做他们该做的事，
要让他们去完成一些事情，让他们有工作，他们才不会这样猪猪到处乱跑，这样。
对，
那九号呢？
九号蛮特别的，因为九号在这个愤怒原组里，其实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比较少看到他们愤怒，
他们很难被看到，但是是隐藏在心中，甚至他们连本人都不会发现。
哦，所以是他们否认他们的愤怒喽。
你可以这样说，我觉得某程度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可能这个机制是，就像我们讲那时候讲你三号嘛，它是一个天生的状态，所以他可能不知道他一直被人家踩界限的情况下，其实他的内心已经不舒服了。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种怒气好像是慢慢一点一点累积的，因为总是被人家踩界限，被人家入侵，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界限总是拉不起来。
感觉九号常常这样，
对，
被入侵。
他所以呢，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呢，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软烂？然后他会怎样？
装死。
不是，他会说你想要我怎么做？我可以怎么配合你？
哇，太配合了吧？
对，所以有点像是哦，好吧，你侵入我的家园，你要什么我给你。
你们想要什么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相处呢？
对对对对，哦，好，我觉得他们需要被帮助，就是
他们太无害了。
对啊，太无害了。讲完以上的呢，我们接下来讲的是第三点，麻木的九号。如果懒惰，然后呢，或者说在关系里面没有找到和谐，然后又被强逼的话，接下来他们会进入麻木状态。
九号的懒惰常常让他们没有办法采取好的行动来积极的面对生活，朝他们想要的目标前进，因为就是太懒惰了。
啊，懒惰这跟麻木有什么关系？懒惰的时候为什么会进入到麻木里面？
应该是就是不想要惹麻烦，不希望有冲突，所以去延迟做一些的决定。
比如说生活的优先次序吗？
对啊，
关于自己的事。
对啊，不想要整理自己的事，因此去保持忙碌，保持他的一些例行公事，来不想要面对那些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比如说处理关系中
的冲突，
伴侣的情绪。
对，哦，好累哦，天哪。
我不能当作没看到。
对，眼不见为净，就是这个态度。
对对对，或者是说如果亲密的情侣或亲密的伴侣，然后呢说，哎，我们要做一个决定，重大的决定，不然说比如说家庭的，或者是，哦，要结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的结婚方式啦，还是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的婚礼呀， 或是说家庭小孩子要上学了要怎么要让他上什么样的学校，这些比较一些重点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九号就会说哦让你决定，
对啊，或是哦我们晚点再决定之类的。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虽然听看起来是很好相处真的，可是这个在朋友当中很吃香没错，因为可能一群人然后就说要去哪里吃饭，然后你就说都好我都可以，然后或是去哪里玩都好都可以，大家会觉得说你好配合好好相处哦。可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这通常都会被为人诟病，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他就真的很需要下一个决定啊，而且这是我们关系里面共同的决定，怎么可以只有我决定就好了？我也会希望九号伴侣也一起有一些想法或贡献啊。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九号，我在猜想九号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面会遇到一些挫折，是在朋友关系或许还没有遇到的。
没错，因为没有那么紧密。
对，没有那么紧密，你不需要表达些什么，你就是朋友关系，你不需要表达些什么，人家只要觉得你好相处，可以一起玩就好了。
没错，因为在亲密关系中，两个人的事变成我们共同的事。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总是推迟或是不想要麻烦，不要有冲突，延迟做决定的态度的话，很容易在亲密关系中带来很大的不满意度。不过这时候我们也是要来探讨啦，拨开这个九号人的大脑，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来批判九号，我们其实是要来了解九号，所以帮助我们九号的听众或是伴侣是九号的朋友，你可以去了解说为什么他的这个脑内
他在想什么、啊、
他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你一定大家一定很有这样的感觉，说到底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总是这样，
你真的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现在来解密咯。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解密的方式，是我们来看看九号的内心在想什么。你觉得他的内心在想什么？为什么他凡事都希望说一切都正常顺利，不要麻烦就好？
他们就是不希望有任何的麻烦和冲突啊，所以九号可能他们会问说，为什么人们不要好好过生活就好了，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的麻烦？
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冲突？
没错。
但这边我讲到一个点哦，他为什么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不要好好过就好了？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有一双超能力的眼睛，他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性的冲突点。我觉得他们很像什么分析师哎、欸，
很像很厉害的諮商师嘛，就是可以看到大家不同的观点，然
后
知道说谁跟谁放在一起会怎样，
会怎样，什么样的差异性会引发这个引爆点。所以我觉得九号很常会预先，也有点像预知很强大的预知，说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会发生引爆点，所以我要避开躲开，
我先闪了，拜拜，
我先闪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持续的好好的，他就可以维持他脑内的那个
和平的感觉。
对对对。但实际上有时候这样的话不一定很好，比如说今天一个如果一个先生他是九号好了，然后他太太已经煮好饭在家他等他，然后他回家的路上呢，他可能就想看到了一间甜甜圈店 Mr. Donut 之类的，然后就他就很想吃，可是他知道他回家的时候太太会生气，会说我已经煮好菜了，你为什么要在外面偷吃啊？不是那种偷吃，但是你为什么在外面偷吃，你应该回来吃
甜甜圈。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他很想要避开这个试探，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去，但他去的时候他还会假装他没有去过，
但是他都不知道那个糖粉都黏在脸上。
或者是最终可能会被犀利的太太给发现，然后就会有点像是他一开始是想要避免这个冲突，他想要不要让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当太太知道的时候，太太会更愤怒，
气爆了。
对，会更愤怒，就是有点像是你倒不如好好诚实的说
我吃了甜甜圈。
多可怜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充满在九号人的生活中，为各种我不想要让你受伤，我不想让人们感觉到难受难过，所以我避开我躲开，
所以这个事还是不要让你知道好了，
不要让你知道好了，就最终当事人知道超生气。啊，这个真的是很辛苦欸，九号人生。接下来讲到的是说麻木嘛，我们继续讲麻木的事，就是有点像是说九号可能比较 不那么健康的话的状态的九号可能会呈现一个比较懒惰，但那个懒惰我觉得不是躺在沙发上一直吃零食那种哦、喔、
是那种不想面对的那种懒惰吗？
对，心态上的，我觉得不是实际生活上的懒惰，是心态上。比如说他会保持他的忙碌，刚才你讲的嘛，就是一直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吃饭、吃喝玩乐或是工作
啊，
一直看 Netflix 啊，这个对。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历程，日常的历程，可以让他去远离他内心的不安，就是他可以不用去弄清楚我在关系中怎么了。
分散他的注意力啦。
对，所以你觉得这样好吗？如果你是九号的伴侣，
我当然会觉得说我们要解决问题吧。
你三号吗？
但是我觉得这对于九号而言，这是他们一个可能短期的这个状况是纾压的方式，是让他们可以快速的让自己感觉比较舒服。但是如果来长期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并没有聚焦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哦，没有聚焦在重要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好像是暂时下车的 感觉吗？
对，可能暂时，如果这个状况是短暂的，那是我会觉得是 OK， 但是如果已经陷入一个长期他都不面对问题的话，那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再继续前进，这台车已经走了他还不愿意上车。
对，
第五点，难以说不的九号，
因为他们很习惯的说好没事 OK 的没关系，他们常常对别人说 yes 来避免冲突，但是呢当他们界限被侵入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 yes 之后，或者是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想做这件事，他们会感到
后悔
和积怨。
但我觉得说有点像是他们有时候可能相信自己的意见想法不重要，宁可保留让人家觉得好相处就好，所以常常说 yes OK 没事。
例如说他可能答应来帮你搬家，但他其实根本不想，
但他还是来的帮你搬家。
对哈，这样子 好失调哦。
是哦，可是我这边要再讲的哦，再讲一次，他的超能力是可以看到对方想要什么，可以看到各种观点，看到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尤其是如果他已经感知到对方是持反对意见，或是对方有一些想要的时候，他很难不去照着对方想要的方向走。
对，他会附和你，会让你感觉到是和谐，是舒服的。
所以我这边再强调一次，九号是难以说不的类型。也就是说如果他说不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已经花了多大的力量跟你说不。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话是想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给九号的伴侣，或是恋爱中的九号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就是说如果当他跟你说他不想要，其实可以多一点去欣赏吗，或是感激他说不这件事情，
至少他对你真诚，至少他愿意，他能够在你面前表达出他真的不想要，
而不是一昧的配合你，但其实他内心不想要。
对，一昧的配合其实某程度来说也不是太真诚，你其实没有跟真实的他在一起，
因为他害怕你生气或是害怕你受伤。所以当他们说不要的时候，其实可以多一点的尊重，或者是多一点的
感激。对，不要强迫他。
对，
不要强迫他。
对，好，
最后倒数第二个点，我们来讲到沉睡中的九号，他大梦初醒的时候，好像我们常常觉得九号在睡觉。
就算他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可能有时候
好像真的在睡觉，好像在睡，有时候真的在睡觉，有时候是好像在睡觉，
好像在睡觉，好像没有在状况内。然后很常会问说：“你再说一次，刚刚怎么了？”
在自己的世界哦，
有够可爱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是有时候会提到铁板，就是当他遇到一个很支配型的人，比如老虎或狮子型的人。
哦天哪，好可怕哦！
什么树懒遇上老虎或狮子吗？
整个被打趴吧，整个被骂，你在睡啊，就起来，
会直接被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才会被唤醒，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们在干嘛？刚才在开什么会？
啊，那在交往的话怎么办
呢？那可能就是有一天我觉得九号可能在交往的时候很容易会遇到支配型的人
啊。为什么？
因为九号
很顺从，
对，太顺从太随和，然后做决定也比较，就是我们刚才说可能犹豫不定啊，或者是想很久啦，可能买个菜或是买个饭都要想很久啊。
他支配的人嘛，做决定。
对
对
对，所以我发现哦，九号其实蛮容易会跟比较支配型的人，所以以九型来说的话，遇上八号感觉是蛮
match 的，
对，蛮match 的，
一个做决定，一个配合。
是是是，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然后一个说哦，告诉你怎么做最好，
蛮互补的啦。
对，可是如果今天九号的这个男生或女生遇到一个比较公主病的人吗？
不成熟的。
对对对，像我之前看那个什么，我之前有一阵子很白痴，我一直看那个大陆爱情保卫战，超搞笑的。他就找大陆，就是大陆的情侣两对两对上节目，然后呢，男生跟女生都是分别站在一方，然后会有一个主持人，然后台下还有好几个就是婚姻专家的评审，然后这两个男女就要讲述说他们在婚姻中遇到啊关系中遇到的事情，恋爱中遇到的事，然后超多的很奇怪哦，超多的女生都有公主病的。
公主病是指
就说我打他骂他是应该的、啊、
天哪，这个很偏差、欸
对对对，或者是说他买东西给我他应该要听我的决定啊，
太傲娇了吧。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九号会有一个问题点，如果他不好，他今天比较不走运，或是他没有还在沉睡中，所以他可能跟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支配型的人在一起。
哦不，
这种对，就是可能跟一个公主病的女生在一起的话，你觉得会怎样？
那他可能会有一天突然清醒过来，哈，我怎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他愿意被支配是，是怎么讲？
他也愿意吧？就是、
你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有点像，
有可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好像是说，因为九号好像透过别人才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重要性，透过别人。身边的人，亲密的人会让他看到说，哦，我是重要的。因为 我会说九号人很常有一个问题，我听到很多九号会说，哦，我觉得我是不是在团体中是边缘人，没有那么重要，我好像什么都可以，我是不是没有那么有想法，我是没那么有自信。可是其实在九型人格里面的解说中，九号好像是九型人格中的一个像是皇冠或冠冕的角色。九型可以看到各种观点，第九型的人他可以拥有各种能力，其他型的能力，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是最好相处的，有点像是你可以当一个间谍，然后混入到一群人当中，然后你可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你可以配合他们扮演这些角色。所以九号人跟三号有点像，可是又不一样，
很全面。
九号是已经融入到说他好像
真的成为一份子，
对，真的成为一份子，兼容，完全兼容在里面，所以会变成说，好像他会忘记他自己是谁，所以要透过别人给他的回馈，或者是比较主见的，或者是比较强势一点的人出现的时候，会让他觉得说，哦，我是重要的，我配合你，所以我好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存在。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我的分析是这样，
这是还蛮合逻辑。
对，所以有点像是，比如说今天我的好朋友是九号，然后我跟他说，哎、欸，你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我觉得对你不是很好呢，他一直在利用你，一直在使唤你，哎，
啊，那感觉可
以他当下，我觉得他当下不会发现，
对，他一定会说还好吧，他我们的相处还不错啊，还可以吧，
你自己觉得还在睡，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因为他必须跟这个人在一起，
他才有价值，他才知道自己是谁。
对，但是、oh. 但是真的就算分手之后，我觉得有一天如果当他分手之后，九号或许会发现九号多出了一些空间，他不再跟这个人黏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才会大梦出
醒，冷静下来
有自己的空间，就说哦，对啊，这个人其实没有很支持我，哎，他只是在支配我。他没有很支持我这个人，
但他同时也这个支配型的跟九号在一起，同时也满足了一些九号的需要吧，就是因为九号借由这个人可以知道，可以觉得自己有价值。
是啊，是啊，
所以才会刚好都在一起。
对啊，那也就是一个很妙的组合啊。
嗯，刚好满足彼此的需求啦。
对，不过就算是这样，刚开始看起来像这样，但相处久了，我觉得还是会有问题的。
嗯，
尤其是
结婚。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点，就是当他分手后，他或许会发现说，哦，其实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不会活不下去。我其实没有想到那么依附，我其实还蛮独立，还蛮强大的，我可以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九号很难在关系里面或是黏着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去看清一些事情的真相。哎、欸，
对，因为他们都一直在配合，一直在想别人，在知道别人的事情。
所以当他们有自己的空间可以退出一些关系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较可以去分析或是厘清他们在关系中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哦，这样感觉听起来一个人的空间或者是冷静下来给自己一些空间对于九号还蛮重要的。
很重要，不然他会变成别人的附属品，
失去自己了。
对啊，嗯， 好，最后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笑，我们给他取名叫做九号的特色，
叫做一个避免愤怒的僧人。
哦，和尚，
少林寺哦，
少林寺。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时候九号不想要愤怒，不想要生气，就很像僧人，很像那个金庸里面的那些少林寺的和尚们，就是他们
不
想要，对，不可以愤怒，凡事万物皆空。都让我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破坏和谐，不要破坏自己心中的和谐，也不要破坏人际关系中的和谐。
这还蛮像那个静坐抗议的那个甘地吗？
也是也是也是，没错没错，
非武力的
抗议，非暴力，非武力式的。那我觉得九号其实有一个隐藏的世界观，你要不要来讲讲这点？
世界观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冲突，人们不会想听我讲话的，所以我要保持安静，保持舒适就好了，不要让我的生活受到影响，不要去争论，也不要试图做些什么，
这就是一个消极状态吧。你可以说这个世界观可能是它的原生机制吗，或是原始机制，可是实际上在关系里面会被定义为消极吧。
可能对九号而言这个不叫消极啦，但是可能以其他号来讲会觉得说怎么不做点什么，但这就是他们的机制。
对，所以避免愤怒的僧人，但是真的没有生气吗？哦，因为我看金庸里面的那些和尚其实有些还蛮生气的，
狂挑水嘛，扛着 水瓶跑。
没有，他们还是会去竞争啊，他们还是有一些想法，他们还是会去跟人家比试啊，或是看到谁那个言行不检点还是会去揍盾，还是会去跟人家就是比武啊。
对，
所以我就说哎、欸，是真的没有要愤怒吗，还是表面上看起来不生气，
可能没有正视自己心里的这些愤怒。
愤怒可能对他们来说有点像大很大的一个就是大敌吧，大敌在面前，像一个敌人一样，愤怒对他们来说会好像是一个破坏一切和谐美好事物的
大敌。
对，但其实愤怒这件事情，生气，我们讲愤怒太重了，生气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机制，你在学心理的时候你学到什么？
我们是学到说愤怒生气比较是一个表浅的，还会有一个更深的情绪，但是如果有愤怒的话是可以因为这些愤怒人们常常会去做些什么。
愤怒代表有一些事情需要改变，这样子吗？
或许是
因为有这个情绪好像是一个警铃，说哦，
有事情，
有事情发生，有一些我不喜欢的，或是我内在有一些什么事发生了，我不想要这样，所以会有一个生气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因为愤怒才会你刚刚说甘地的这个非暴力的不合作嘛。
对
对，就是因为有愤怒，所以才会有人民起来说，太阳花学运啊，就是因为有愤怒，所以香港人才会起来说，这个中共的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他们不认同，就是因为有愤怒，所以才会有事情改变。
哦，这样听起来愤怒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
是啊，我觉得他愤怒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情绪，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但是如果有些人把生气看为因为有些人真的会滥用情绪啦。我觉得九号一生中一定遇到很多情绪勒索，超多的，因为他们好相处，有些人就是哦，这个人
可以勒索，
可以勒索。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管好自己的情绪，有很多原因啦，可能家庭复制，他们从小到大被不好的对待，或是人生中经历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有那种生气的感觉。但是九号本身也会有愤怒，只是他被隐藏在一些表面的问题之下。
这样听起来愤怒应该要去多更多的去正视他，
而不是先视他为敌人。
对，
应该是先看见说他是个警讯，
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
怎么样回应，
怎么回应这个背后的这个情绪背后的一些原因或是根源。
对，但重点就是要去正视也要去处理。
我觉得首先把意识到，有意识
承认自己吧，承认自己有这个愤怒。
因为我真的觉得听到或是我看到或是我观察到九号在关系里面，你要他去做些什么，其实你越是给他压力他越没有办法，他一定会逃跑，或是他一定会装死
给你看。
对，但是如果九号的朋友们，你们自己可以有这样的意识，你不一定要马上改变，因为我们这边不是要帮你改变，我们不是什么塑造大本营，我们是要带你探索自我，所以我们想要帮助你说，如果你可以意识到其实你不太想要面对这种情绪的话，那是时候可以去稍微去意识到说，欸，我今天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绪，可以写个日记啊，情绪日记什么的，会蛮帮助的啦。
对，可以更觉察自己的感受。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重点了。哦，前面讲好多哦，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才是精华类，叫做关系中的九号。
这关系指的是亲密伴侣，或者是可以也可以指比较紧密的
朋友
关系、
朋友家人。
对，
好，第一，遇到冲突中的九号，
他们在冲突中的时候会需要一点时间和空间沉淀，代表说就算他们一直点头，也不代表他们真的很认同你。像刚刚有讲到说，九号在关系当中可能需要一个个人的沉淀和空间，他们比较可以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你叫他赶快给你一个回答，给你一个答案，说你快告诉我你要还是不要。
对，但
一二三做决定，
这可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哦，因为
他可能马上点头，
哦，假装附和你，
就是，但他没有办法马上就是真的是内心认同。我们先说嘛，他们的那个超能力就是可以看到各种观点，
不同的观点，
对，也就是说他看到各种的想法理念，他会需要一点时间沉淀，然后去想一想。他不会马上做一个选择，
对，所以九号他们可能可以在一个团体里面，但他们可能不是真的或支持或认同这个团体。
嗯，以九号来说，九号有两个侧翼嘛，九偏一叫梦想家，九偏八叫仲裁者。那如果九偏八来说的话，就更中立咯，什么事情都想要站在中立，都想要当个裁，因为你要当裁判的话，基本上你就不可以偏颇嘛。
对，要理解两方。
对，所以。如果你身为他的伴侣，可以做的事情是，
可以学习去欣赏他们可以为你带来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看见，是可以打破你原本用你的眼光看到的那些部分。
对，但如果你硬要他们支持你的话，
他们可能只会点点头，假装认同你，
因为他们不要破坏跟你关系的和谐嘛。
对，
对啊，所以你想要一个真诚的九号伴侣吗？还是你要一个
只会附和你的？只会支持你的。
对，
这就看个人选择啦。
好，第二个是怎么样帮助九号，冲突中的九号。
嗯，如果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不要逼迫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些弹性去说，也不要强迫他们来赞同你的意见的话，他们虽然可能是中立，可能是很优秀的调解人，但他们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下是比较可以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的。
嗯，也就是说不要去给他们 yes or no，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不是闭锁式问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很开放啊，
他们是开放式问答。我以前在补习班的时候，我们在引导式教学的时候，我们就有两种，一个叫闭锁式问答，给学生回答 yes or no， 是或否，你只能择一，
对，
没有中间地带。嗯，另外一个叫开放式问答，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发展，
什么都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对，那九号可能天生就倾向
开放式，他们本身就很开放，自己就很开放，
所以你一直要他们说 yes or no。 好了，我知道在关系里面，如果说已经结婚的话，然后要很多事要决定，的确啦，你会觉得说有很多事情希望赶快 yes or no， 你告诉我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容易
让九号没办法真诚的表达自己。
对，因为他们本来就很难讲自己的想法了，
特别又是在这样压力的情况下。
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有点像是我想要改变这个人，
嗯，
我想改变你，你为什么不能马上告诉我 yes or no 呢？
对，所以九号的伴侣可能很需要知道九号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要多一点接纳。
对，
你可以挑战你对他的接纳的程度。
对、啊、
如果他暂时就是没有改变，他就是需要一些
空间
来表达的话，你愿意给他吗？还是你会强调你自己认为的快速有效率的方式？
嗯，这是伴侣里面很需要沟通的，看看能不能为对方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啊、不管是九号还是九号的伴侣，应该说所有的伴侣都是。
对，
沟、
就是、
通看看。
嗯，我们这边特别讲的不是说九号不用改，因为我们等一下也有讲很多九号需要有所调整的部分、嗯、但只是给伴侣们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你长期跟他相处就觉得他 都
如果他就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呢，
那你还愿意接纳他吗？这就是考验爱的这个给予的部分了。
对啊。
好，第三个，这个是给九号人的帮助，在冲突中你要怎么表达？
可能九号需要明白，他们身边的人就是想要你 有一点立场，想要你表达些什么。
好，比如说你喜欢什么颜色 Amy？
我还蛮喜欢绿色。
好，那很可能今天假如说今天你喜欢绿色，然后你跟一个九号人讲话，你可能会说哦，绿色很棒，我好喜欢绿色，我希望全世界都是绿色。今天
好恶心哦。
好，我现在自己举例啦。然后你说什么东西，我今天什么想要什么东西都绿色，吃的食物也想绿色，我这样
很健康。
但九号其实你不用故意附和他说哦对啊，就是绿色很好，但是你其实还有别的想法。我们这边教你一些回答技巧，你可以学一下，这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可以把它抄下来。就是你可以回说哦 Amy， 我认同你的说法，你说绿色很棒，我也觉得很棒，但我也觉得还有空间给其他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很棒啊，而且每种颜色都有自己的用途。
哦，好像表达说我可以了解你的，你觉得绿色很棒的这个想法，但又没有说死，又给其他颜色一些空间。
对，或许人们很错愕说哎、欸，我讲这个就是要你支持我，跟我说绿色很棒啊，我很期待听见这个啊，你怎么给我讲了其他的？但其实那又如何呢？你也认同他的啊，但你也有自己的想法啦，都表达出来了，
帮助对方可以扩展一些视野。
嗯，对，你讲到重点，这也是说话技巧。如果他要继续坚持说你不觉得绿色很棒吗，然后他刚好是你的女朋友又是你的男朋友，然后你好像不能说什么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想，你可以有一个关键词送给九号朋友，你可以跟他说哦，但是如果有这些空间给其他颜色，或许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对，
所以有点像是你成为了一个智慧的人。
嗯，九号常常
你说出了一个智慧的话，
对，
你带领你的伴侣去看见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多的
可能性。
对，
九号的确有这个优势。
但首先你得先去认同你自己有这个优势，不然你就觉得你说什么都不重要，你干脆不要讲。所以我觉得在讲到这边会觉得说，考虑这里面其实会考量到，也是挑战到九号人自己有没有自信，
有够不够了解自己。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集里面我们真的一直在讲九号的超能力，是想帮助朋友九号朋友们听众们，你们可以看见说自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异于常人的能力，是很优秀的。不是很真的，这个世界上多的是主张自己的想法的人，但少的是那种可以看到
别人的想法，可以理解别人的想法。
对，可以理解别人想法的人，这就是你们欸，超好的，超棒的，超优秀的。天生的这个和平使者，天生的调解人，天生就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视野，
很厉害。九号常常让我觉得他们很智慧，
真的真的，只是相处在一起就很智慧。
对，因为他们可以提供你我看不见的东西。
对，所以如果你在关系中，你不要被打着趴，不要被打趴啦，不要说哦，人家说什么你就一定要说什么，好像你很弱。但其实你可以更看重自己说，哦，我知道我其实是有想法的，我知道我可以看到各种想法，而且我会慢慢做决定。所以你可以相信说，这是你有智慧的一面。所以你在跟你的伴侣在聊天、沟通、冲突的时候，可以更多展露这一面，而不是说假意附和。
对，
好。再来第四点是，
做出选择有时候也是好事。
九号或许不会想要站在任何一边，也不想要做什么选择，但有时候在两种选择里面还是会有一个是优先的，你做出选择可以让你朝特定方向前进。
嗯，没错，有时候需要分出那种优先次序，还有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在团体报告好了， Amy 现在都在做研究报告嘛，好，你们一组很多人，几个人好了啊，有人就是大家都要提意见嘛，因为你们要做一个毕业论文还是什么的，或是一个展现
OK
啊，然后呢里面就有不同的声音嘛。
对，
那你请问你每个声音都会听吗？如果你是里面的领导者。
我吗？我当然看是谁讲的，或是他讲了什么内容，因为有些人就是只是在那边讲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吧，
或者是可能天马行空不落实，没办法落地执行。
对，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九号很害怕这个团体，或是很害怕在关系里面造成分裂，所以呢会觉得说哦，每个人的声音都需要被听到，大家如果都被听到自己的声音，可能大家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但实际上我从刚刚那个 Amy 讲的，不是每一个人的意见都那么值得听欸。
没错，
我现在不是质疑人的那个人权哦，也不是质疑人的价值，每个人的声音都重要，可是在一个团队或是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的建议都那么有建设性。
没错，
那在这时候要怎么办？
这时候九号可能就需要做一点取舍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听他讲的那么久。
没错很难打断，九号根本很难打断别人讲话。
对啊，但九号其实有时候还是需要去坚守他的立场，为了要达成一些事情。
嗯，这个是为了让生活更有目标性，关系也可以朝一个好的方向进行。
对，但可能在坚守立场的时候，九号需要去面对他一些的恐惧，像是如果你坚守了这个立场，可能会形成一些分裂和分离。像九号可能会害怕说，如果我说出我真正的想法，他们就会被我激怒了，他们就会离开我了。
是是是，这是一个，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恐惧，尤其台湾人，我觉得就是比较偏向附和他人，或是找在一个同侪里面从众吧，看到谁的声音最大，
依附性比较强，
依附性比较强。那对九号来说又更不容易，就是更难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会觉得好像我讲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就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被拒绝？
对，
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或是难过。
对，但是当九号在面对这些恐惧的时候，当比如说他们可能真正讲出了自己想法，最后可能真的分手了，那你当你去问九号说哎、你怎么了的时候，
你还好吗？有没有受到什么，有没有什么波及还后坐力？
对啊，那九号可能他们这时候可能会回答说我们之间
的沟通，你跟情侣之间的沟通，
对，
没有那么，其实平常没有沟通那么好，其实我们关系没有到那么亲近，大部分是我配合他。
哇哈，还要分手了才发现哦、喔，这样可以早一点发现啦，可以不用等到分手再发现。
所以有点像是说九号其实可以走出那个分手的难过里面，他其实还蛮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有对，有能力，然后不是那么容易被因为别人拒绝被打趴。对，
他们可以的。
对啊，好，那跟九号互动的挑战呢，这边给跟九号互动跟九号在一起的这些男朋友女朋友们，九号的男朋友女朋友们跟他们互动的挑战是什么？
可能需要去特别询问他们想要什么，特别去激发他们，但这个激发不是惹怒或是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不喜欢被逼迫。
基本上你越逼他，然后你想，我觉得怎么讲，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有点这样，我有时候可能故意在跟你们的关系里面，我会故意惹我的六号室友生气。
对啊，你很喜欢。
但是如果可是如果你硬要看九号生气的话，你在关系里面可能婚姻啦，或者是已经结婚很久啦，然后想说这个好好先生，我要撕破你脸上的那个假面微笑，我要故意看你生气，你要一直惹他，好吧，我跟你说几乎你不太可能看到他生气，
因为他们就像一个不倒翁啊，棉花一样，
揍啊，揍啊，揍啊，然后他、就是、
怎么揍都揍不倒。
对，你怎么打他，然后他就又弹起来了。
所以这边的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记得，你要可以多去询问他们想要什么，让他们去表达他们自己。
嗯。
第二个点就是不要刻意想要逼迫或是激怒他们。
可是我这边有写一个点哦、喔，就是说虽然我们说不要刻意惹怒或是强逼他们，但其实你需要去特别，因为特别询问他们什么，就是你要主动去挑动他们，挑动他们不是挑逗，是挑动。你要特别去，可能有啊，有时候其实有些需要有火花，需要挑逗一下。
OK，
就是说你需要特别去激发他们，就是 push 他们一下。可是这个 push 要有一点怎么讲？
技巧，
要有点技巧，不是把他们推去撞墙，或者是把他们坐在地上。
对，
是说给他们一点 inspire，
对，
激发，就可能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多问他们问题，而不是等到要做一些比较大的决定的时候，你才在那边急着说，赶快给我你的问，给我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可以，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在讲婚姻大师那个
John Gottman
在讲的，他说要平常的时候就跟你的伴侣、亲密伴侣做爱情地图，你要常常问他说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而不是等到事情就是要赶快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才说你快跟我说呢，就是揍他，然后他就是不倒翁，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对，可能平常就可以多一点询问，让他们去表达，所以在一些时刻的时候你可以比较知道说他的决定是什么，就可以你们可以比较快达成默契。
对，平常就多问，平常就让他们习惯表达他们自己。
对啊，其实我们说他几乎不可能生气没错啦，不过他也会生气，可能在他远离你之后然后他就会崩溃，
自己生气自己爆炸。
对对对，但是那个已经你让他生气基本上你已经成功让他远离你了，那也不是你想要的亲密关系。再来第三点，
健康的九号他们会在冲突中避免成为一个逐强高手，
也就是说九号是一个超强的逐强，就是一个技巧高超的逐强高手啦，基本上你只要一直逼他，你只要让他感到有压力，他可以逐一个高墙把你挡在外面。因为记得九号是891 Angry Bird 的那个组合，他们想要有界限，想要有掌控感，掌控环境，掌控自我内心的平静。
对，
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健康的九号可以避免成为逐强高手，请问他们要怎么避免啊？
如果不想要成为逐强高手，如果不想要在关系中退开的话，九号健康的九号可能要去说出自己内心的不想要。他们可以有一个策略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他们陈述完他们的感受之后去保持安静，
也就是说不用去等着说别人，万一别人跟你强辩怎么办，别人要跟你争辩怎么办。
对
吧，
重点不是后面的争辩，重点是你表达了你的不想要，表达了你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到安静很重要，其实沉默这件事情是一个妙招啊，在说话沟通里面。
哦，
如果你越是害怕，你的跟你沟通的人他会，你已经预测到说他可能要跟你吵架或者跟你争辩的话，那基本上你只要淡淡的、淡定的、镇定的表达完你的想法，然后保持沉默。沉默有时候会给对方一种压力，就是。你有听到你在说什么吗，小姐？就是，我觉得这招很好用，我是跟别人学到的。
OK，
就是如果你知道跟你对谈的人，他就是想要就是跟你有吵架还是什么的，那你就是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讲了，你表达完之后你安静，然后你等对方继续讲，这样子，然后你过程中你不需要特别去辩解什么。
对啊，
九号就是没有想要辩解的意思，就是没有想要争辩的意思啊。等别人说完之后呢，接下来第二个技巧就是你可以跟他说：“
我懂你在想什么，我可以同理你，但是呢，他用这样子同理的方式是可以去避免冲突的。”
对，
所以当九号使用他的超能力，就是他可以了解你的一些价值观，了解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用同理的方式来回应你。
对，所以有点像是说你可以，其实九号人啊，健康九号可以将心中的安静跟心中的和谐带出来安慰他人，给予他人这样的一个平静。但是如果你退出的话，你什么都带不出来了。
对啊，
如果你退缩，你逃避冲突的话，
没
错，因为你主墙就是隔离你自己跟别人嘛，那亲密关系怎么可能达成呢？那个亲密关系的桥梁就断啦。
没错，刚刚讲到九号的同理，常常我在跟九号相处的时候，会觉得九号好像一个客观的一面镜子，就是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可以更了解我自己在想什么，现在是什么状况。
哎，真的。
对啊，但重点是九号不可以在那个墙里面，这样我就没办法跟他相处。要跟他相处，我才能够就是使用这面镜子来更了解我自己。
嗯，所以就是重点是。你要讲出你的想法，然后你不想起争论，你就安静沉默，让对方讲。他在讲的过程，因为你安静，你保持安静专注，他可以去听见这个，你的伴侣会听见他自己的他在干嘛，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他可以借由你的同理来更理解自己。
对，然后再就是借由你的沉默去看见自己是谁，然后同时呢，你在最后还是跟他表达说，我可以理解，我可以同理你，我可以了解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让你的伴侣感觉到你对他的重视，而不是退出。
对，
所以这是一个帮助的技巧，你可以试试看哦，各位可以试试看。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九号呢，其实我们讲和平者，但是你知道吗，维持在关系中的短暂，你可能使用逃避的 手段，可能使用附和，所以你保持了现阶段今天我们这个对谈里面对方不会生气。但是就像 Amy 一开始讲的，你今天保持了这个和平，它是长期的吗？会有个问题是，你今天你牺牲了你自己的想法意见，然后你保持了就是持有了现在这个短暂的和平，可是这真的是一个长久的和平吗？还是只限制在目前这个阶段，你因为你妥协，因为你放弃你自己的声音。
对，这感觉 不会是一个长久之道。像九号他会想要，他其实想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和平，但为了要达到长期的和平，有时候必须要牺牲一些短暂的和平。
好，我这边讲一个英文好了，就是 peacemaking 跟 peacekeeping 是不同的。大部分的九号，可能还是成长中的九号，会觉得说我想要的是 peacekeeping，
想要保持这个和平，
我想要保持这个和平。可是你想要 peacekeeping， 你需要 peacemaking， 你要做一点什么来让你的想要的和谐的关系持续。
嗯，这样好像还蛮反向思考的，因为做了什么好像就会破坏这个和平，
但其实是你做了什么才可以保持长久的和平。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短暂和平跟长期和平的一个。
所以我想老子的什么无为，是什么那个无为而治是谁啊？
无为而治，老庄。
对，老庄的无为而治，你一直无为而治，没办法保持长久的和平，它可能是短暂的，但一定是你可以预先做些什么。反正你有一对看见那个问题的，看见潜在冲突的那个超能力的双眼嘛，那你可以去做一点什么。所以我觉得健康的九号在沟通里面，他是开放诚实的，他愿意面对潜在的不和谐，甚至可能暂时中断关系，为了长期的亲密关系而做出一个决断力跟选择，也是一个健康的九号可能会做的事。
没错，所以这样子健康的沟通其实是可以帮助九号去制造他们所想要的一个长期的和平。
好，最后我们要给九号一些小建议，这些小建议很重要。就是说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呢，九号会觉得说你是你，我也是你的一部分，我被你包裹着，然后呢就变成说你的优先变成我的优先，男朋友女朋友的看重变成我的看重，他的兴趣成为你的兴趣，变成他人比你重要，就会变成一个失去自我的九号，你的爱的人成为你生活的焦点。可是事实上亲密关系，健康的亲密关系应该是
你是你，我是我，但是我们连接在一起，你保有你自己，我也保有我自己，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注意你不是别人的月亮，你不用绕着这个地球转。
对，你也不是一个相框框着一个相片，你也是相片里的人的，你也是相片里的其中一个人，你也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九号如果要在关系中真的是保有这个长期的美好的亲密关系的话，跟情侣的中的这种满意度的话，你需要注意到你爱的那个人他是个独立的人，不要把他的生活变成你的。
对，也要注意九号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别人的一部分。
没错没错。所以最终呢，我们有两点去给跟九号就是相处的恋人们，你们要怎么跟九号互动呢？再次提醒小两点。第一点
就是不要给他们压力，否则九号很难在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去展露真实的自己。
所以这边要讲一个放慢速度，你给他讲话的时候不要太快打断他，不要去支配他们，放慢速度才能有更好的沟通。
对，那九号的伴侣也需要有一个 sense， 知道说九号常常在想说我应该在这个沟通中说些什么，我才会让冲突消失。
所以你不只要放慢速度让他们可以讲一些什么，还有的是你可能是要去看见说可能他现在在讲话的同时，可能他内心很焦急哦，他很想要让这个冲突赶快消失，所以你可以去帮助他，提醒他说现在重点不是要让冲突消失，而是说我们要认识彼此，我要认识真正的你，我要认识你的想法，你也来听我的，所以我们是在建立关系而不是在消除冲突，这个目标不同。
没错，因为九号常常很难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所以在跟九号对话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要注意听他们说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也要听他们什么是没有说出来的，
非语言讯息啦。
对，都有，或者是他们语言的背后所隐藏的一些讯息。
嗯嗯嗯，所以就是千万不要打断他们。
对，
然后他们如果跟你说他们不喜欢什么或不想要的时候，至少学会欣赏他们说不，因为你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多少的过程，然后最终他挤出这个
多少的煎熬啊，才说好吧，我不行。
对，然后如果你只要快一点，或是叫他赶快给你一个什么答案，那可能他们就不会再想讲出来了。
他们给你装死，保持沉默。
所以你想要看到一个 functional 的九号，还是看到一个装死的九号？
对，
取决于你怎么回应他。
没错，这不只是，这是双方互动 要注意的、啊、不只是某一方的责任。
对对对，双方九号要知道自己有这个倾向，你要意识到你有这个倾向，那你可以怎么去，其实九号像我们讲的每一行都可以有责任就是介绍自己的特性是什么，自己在关系中容易有什么恐惧，会用什么方式回应。九号也可以去试图跟自己的伴侣去介绍说，哦，我很容易会有这样的压力，你可能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去思考，你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去说说我的想法。
对，可以，
然后暂时不要打断我，
可以明确的告诉伴侣说自己希望怎么被对待。
没错。好，第二小点，
帮助九号去走出他们的舒适圈。
基本上你要等他自己起来很难啦。
那对，他需要戳一下，戳一下。
对，你想要小戳一下，爱的小，爱的戳，爱的戳戳。
但不是踹他哦，他会生气，他不喜欢被逼迫。
你踹他，他就直接倒在那边死掉了。之前不是什么老婆每天什么有一个
在家装死，
老婆每天在家什么回家，老婆
都在装死，
都在装死的日剧。对，所以不要让他装死给你看。
对，
你就是爱的戳戳，他就会动咯。
对，你可以询问他说，哦，你对有什么，你对什么是有兴趣的，让我们来谈谈你所想的，你有权利做选择。可以让九号知道他们是安全的，他们是可以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兴趣，他们的选择的。
好，我刚才我就听到你讲一个关键词叫做安全的。因为如果你说，哦，你对什么是有兴趣，让我们来谈谈啊，你有权利做选择， 你这个讲法可以两种语气。一个呢，可以像是你们諮商一样，你给他安全感，给他放松，你说，哦，你平常喜欢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 你怎么想，然后，欸，我们在这谈话过程中，我可能不用特别讲说你有权利做决定，但是我可以让他感觉到你是有权利说出你的想要，做出一些决定。但另外一个像教练，
嗯，
教练的话会是说，哦，
请你为自己做决定，
请你为自己做决定，你快说，我要训练你。
哇，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九号比较难以承受，比较难以接受。
对。
因为九号通常是优秀的諮商或辅导师，他们很多人可能是社工啦，帮助人的工作啊，或者是諮商辅导，你都会看到很多九号。
对，
是吗？
没错啊，
你们系上是很多，
感觉是。
对，所以有点像是说，你当然是要，你要问他，你要事先问他，然后让他就是爱的戳戳，可是这个戳法不同，让他的感觉也会不同，他的回应也可能也会不太一样。
对，这个安全感，建立这个安全感，其实某程度也是让九号知道说他们是有权利为自己做选择的，你是尊重他们的，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要讲或是不要讲，但是你表现你的期待，但也给他们空间决定说我要不要来谈我现在的想法，不是强迫他说你现在就要讲你的想法。
对对对，我们在教这个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讲说你要叫他马上走出他的舒适圈，但是是给他安全感，然后让他去做选择。
对，
因为九号伴侣，九号其实通常是很需要身边的人相信他们、支持他们，他们才会感觉到我是重要的。
对，他们很需要你的支持，
嗯，
很需要你的相信。
对，你越是相信他们，他们会反映出来给你看。当人们相信他们，他们才会倾向去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
没错，
希望今天不会太刺激啦，但我觉得
九号是很可爱的。
对对对，
我很喜欢他们。
对，但那个懒惰也让人家生气，我说真的。
不要是我伴侣就好了，朋友很可爱啊。
欸，你是什么啊？你就是又觉得他们可爱，又觉得说不要当伴侣。所以就是九号每一型的人都有他的很棒很优秀的点，也有他的超能力，但也有他在关系中会遇到的
一些弱点，
多一些弱项。那如果能够，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先认识自己，如果可以越认识自己，越清楚自己会怎么做怎么反应，那其实会在你们关系中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变化，甚至好的，让你们的亲密关系可以更多
更正向。
对，更正向。好，以上呢就是感谢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支持我们，追踪我们，然后可以在我们的 IG 追踪我们的 IG Good Enough， 在介绍里面有，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回馈，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就是
小盒子哦。
对，就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对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回馈，我们都很欢迎。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那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